参加。那我们参加培训人大部分都住在那边的一个教会，叫应城华人教会的弟兄姊妹的家里面。啊，感谢神，他们有那么大的爱心来接待我们。那传福音，我们知道是主耶稣托付给每个信靠他的人的一个责任。一个人是否能够信主啊，完全是神的工作。那我们的责任是什么？我们是要愿意主动的去向人传递福音，并且呢要把福音讲得清楚明白。那向人传福音呢有不同的方式。那我个人认为呢，在布道福音布道呢是一个比较系统的一种方式哈。那它包括传福音，还有门徒训练。有人问呢，什么是三元福音布道？就是很简单哈，是建立友谊，领人归主啊，栽培门徒。盼望我们教会啊，明年能开始有这样的一些培训啊，帮助弟兄姊妹能够更好的去向人传福音。也请弟兄姊妹为这些事情祷告。那下个礼拜我会请啊，我们啊王平姊妹还有志华，还有我自己呢，我们三个人会简单的做一个啊分享，啊关于这一次的培训。那今天我们会啊，今天我们讲的经文呢是在马太福音啊26章，在二十六章的经文那里告诉我们，当时主耶稣在地上的事工已经进入尾声啊。那上一次呢，我们讲了他跟门徒们啊，在最后一个月节的晚餐上，那在那儿吃宴席，最后结束的时候，他在门徒面前设立了一个特别的仪式。啊，就是圣餐的仪式。他告诉啊门徒们，也是告诉我们今天人，当记得守那个仪式呢，来纪念他，纪念他什么？纪念他是谁啊？他是神的道，是圣子，成了肉身的样子来到世上。那记得吃那个饼，来纪念他的身体为我们而舍，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那接着喝那个葡萄汁呢，来纪念他为我们立的新约。啊，他的那个血呢，就是啊，为我们而流，是让我们呢，让我们的罪得以赦免，把我们跟神之间的隔阂拿走，这样我们可以重新的来到神的面前，被他称为儿女。那在圣餐的仪式也提醒我们，耶稣会再来，会把我们接到他的国度里。那今天我们也要看一下主耶稣在被抓之前和被抓的时候，他和门徒们所经历的事情。那今天经文会提醒我们。我们平时在度日的时候，我们当需要常常警醒。所以今天看的主要经文就在马太福音26章的31到56节这一段。我们先读啊前面一段经文，31节到46节。那我来读，请弟兄姊妹一起来看。你可以看你自己的圣经啊，也可以看屏幕。马太福音26章的31节，耶稣对他们说：“今夜你们为我的缘故都要跌倒，因为经上记着说，我要击打牧人，羊就分散了。待我复活以后，要在你们以先往加利利去。”彼得说：“众人虽而为你的缘故跌倒，我却永不跌倒。”意思说，我实在告诉你，今夜鸡叫以先，你要三次不认我。彼得说：“我就是必须和你同死，也总不能不认你。”众门徒都是这样说。耶稣同门徒来到一个地方，叫克西马尼，就对他们说：“你们坐在这里，等我到那边去祷告。”于是带着彼得和西比泰的两个儿子同去，就忧愁起来，极其难过，便对他们说：“我心里甚是忧伤，几乎要死，你们在这里等候，和我一同警醒。”他就稍往前走，俯伏在地祷告说：“我父啊，倘若可行，请你叫这杯离开我。然而不要照我的意思，只要照你的意思。”来到门徒那里，见他们睡着了，就对彼得说：“怎么样，你们不能同我警醒片时吗？若要警醒祷告，免得入了迷惑。你们心灵固然愿意，肉体却软弱了。”第二次又去祷告说：“我父啊，这杯若不能离开我，必要我喝，就愿你的旨意成全。”又来见他们睡着了，因为他们的眼睛困倦，耶稣又离开他们去了。第三次祷告，说的话还是与先前一样。于是来到门徒那里，对他们说：“现在你们仍然睡觉安歇吧，时候到了，人子 被卖在罪人手里了。起来，我们走吧。看哪，卖我的人进了。好，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感谢你，感谢你将你宝贵的话语赐给我们。求你就是开启我们的心眼，让你的话语在我们心里面来激励我们，帮助我们。求你与我们每一位同在，不管我说我们讲的、听的，盼我们能被你得着。感谢你，祷告祈求是奉主耶稣的名，阿门。好，马太福音26章31节这里说，那时耶稣对他们说：“啊，今夜你们为我的缘故都要跌倒，因为经常记得说呢，我要击打牧人，羊就分散了。但我复活以后，要在你们以先往加利利去。”这里说那时，那什么时候呢？是主耶稣跟门徒们吃完了逾越节的宴席之后，他们来到了耶路撒冷城东边的橄榄山上。那个时候，犹大已经离开了，他已经离开去向啊以色列宗教领袖们出卖耶稣去了。那么在橄榄山上，主耶稣跟11个门徒啊在这儿对他们讲话。就在啊他说就在那些夜里，他们会因他的缘故跌倒。那跌倒什么意思呢？后面会讲到，说到11个门徒呢都会离他而去，都会啊包括彼得三次啊否认他。那什么原因会这样呢？那耶稣在这里引用了撒迦利亚书13章17节的经文啊，那是先知撒迦利亚在主前400多年以前的预言。这里说神会击打牧人，羊就分散了。那击打呢是鞭打啊，杀害伤害的意思。那牧人当然这指的是主耶稣基督。先知撒迦利亚在那预言呢，神会啊击打杀害他的儿子耶稣。那结果呢，他的羊都会离他而去。我们知道羊是需要牧人的啊，没有牧人了，他们就分散了。从这些经我们可以看到，那是主耶稣是愿意，他愿意顺从父神的吩咐啊，他会主动的把自己交出来，让人鞭打，他会主动的死在十字架上。所以主耶稣在这里告诉门徒们将会发生的事情，同时也在安慰他们。那第32节这里说，他复活以后呢，会到加利利去啊，自己先到加利利去。所以他告诉门徒们啊，他会啊被钉死，会复活之后会到加利利去与他们相见。那什么原因主耶稣会在加利利与门徒们相见呢？那一个最可能的原因是什么？那主耶稣的门徒们大部分都在北方的加利利地区。那复活以后，除了与11个门徒相见以外，他还计划跟其他的跟随他的人啊去见面。那在哥林多前书15章那里告诉我们，当时在某一个地方，耶稣跟500多个门徒一同见面，对他们做最后的教导。那主耶稣在这里啊，告诉在马太福音这里告诉门徒们，那天晚上啊，他们会因他的缘故会跌倒。那么听了耶稣的话以后，门徒们当时怎么反应的？马太福音26章33节这里说啊，这里记载彼得说：“众人虽然为你的缘故跌倒，我却永不跌倒。”啊，又是彼得第一个开口。那可以想象，当时听了耶稣的话以后，彼得一定非常激动，马上回应啊，别人可能会跌倒，但是我总不会。那这里是什么？讲的非常肯定，是不是？那耶稣他就说耶稣这儿怎么回应彼得的？彼得非常自信。那耶稣怎么回应他呢？26章34节，耶稣说：“我实在告诉你，今夜鸡叫以先，你要3次不认我。”那实在告诉是表明事情一定会发生。那主耶稣这儿告诉彼得：“你先不要讲大话，今天晚上在鸡叫以前呢，你会3次公开的否认我。”那这里的鸡叫当然是指的是公鸡打鸣哈。那有些人可能对鸡啊公鸡打鸣有些了解。那么公鸡晚上会打几次鸣？有没有人知道？啊，有没有人知道？大概3次哈。所以那第一次大概是在什么时候？大概是早上3、4点的样子哈。主耶稣这儿讲，公鸡在第一次打鸣之前呢，彼得有3次会不认他。你想听到耶稣这样讲，彼得会怎么反应？下面一节经文，彼得说什么？我就是必须和你同死，我也总不能不认你。众门徒都是这样说，听到耶稣这样讲，他彼得是更加激动，马上回应耶稣说：“我就是跟你一块去死，我也什么总不能不认你。” 什么叫总不能？是绝对不会，我绝对不可能否认你。啊，不仅彼得非常自信，态度坚定，其他的门徒们也是一样。所以，所有的十一个门徒在耶稣面前大声的承诺，他们绝对什么不会离他而去。很显然，在这个时候，门徒们太过于自信，他们根本就不知道自己会多么脆弱啊！所以那个时候，他们还不相信耶稣会被人抓、被人羞辱，他们更不相信耶稣会被钉死在十字架上。显然说啊，当时门徒们根本不知道自己到底在说什么。那今天这样的经文对我们今天人有什么提醒？想想看，我们自己会不会掉在这种非常自信的境况里面，或者过于自信的境况里面？比如说，我们信主一段时间以后，我们可能对神的话语越来越熟悉，可能觉得自己可能越来越属灵，信心还挺大的。那个时候啊，特别是包括我们，比如说我们还有人带查经，有人教主日学，有人讲道，包括我自己在内哈。那个时候我们要非常小心，越是在那个时候，我们很容易会产生自傲的心理啊，会过于自信，不仅自己会跌倒，会让别人跌倒。求神帮助我们能够常常去审查我们的心啊，保持警醒谦卑的心态，不要过于自信。我们看看啊，需要警醒的另外一个原因是什么？马太福音26:36这里说，耶稣同门徒们来到一个地方，名叫客西马尼，就对他们说：“你们坐在这里，等我到那边去祷告。”于是带着彼得和西庇太的两个儿子，就忧愁起来，极其难过。那主耶稣和门徒们来到橄榄山的一个院子，叫客西马尼。那么约翰福音18告诉我们呢，耶稣和门徒们常常去那个地方。那到了客西马尼以后呢，主耶稣就告诉其他的门徒在一个地方在等待。那他呢要到另外一边去祷告。在那个时候呢，应该是差不多半夜的时间了。那主耶稣是想让什么？那些门徒们先在一个地方休息一会儿。那他带着彼得和西庇太两个儿子，也就是雅各跟约翰，他们三个人呢一同到前面去祷告。而就在那个时候，主耶稣忧愁起来，心里极其难过啊，这句话有点不太好理解。那主耶稣忧愁什么？他为什么在那个时候会忧愁呢？那其他经文告诉我们呢，耶稣啊，作为人呢，他有丰富的情感啊，像我们一样，他会有什么喜怒哀乐？就在那个时候呢，是什么原因他心里会忧愁？他很清楚他的时候快要到了，他会被抓、被羞辱，最后会被钉十字架。那从肉身的角度来看，那将是一个极为痛苦的经历，但是我相信那不是他忧愁的主要原因，而有其他原因。我们先看看在忧愁、难过的时候，主耶稣会做什么。马太福音26:38，便对他们说：“我心里甚是忧伤，几乎要死，你们在这里等候，与我一同警醒啊，和我一同警醒。”所以在这里，主耶稣对彼得、雅各、约翰三个人讲话，他再次讲他心里面忧伤。那么这个时候的忧伤到了很强、越来越强的程度，他忧伤的几乎要到死的程度。所以主耶稣不仅在那个时候经历肉体的痛苦，他是身心，他肉体的痛苦，他更知道他要背负世人的罪，世人的一切的罪孽都要压在他身上。那马太福音后面的经文会告诉我们，他承担世人罪孽的那一刻，会与神分离，父神向他掩面。在极其难过的时候，主耶稣要做什么？这里告诉我们什么？他告诉三个门徒在那里等候，和他一同警醒。那这里的警醒是什么？什么意思？是警醒祷告。所以在该关键的时候，主耶稣啊，除了自己在神面前警醒以外，他还请门徒们一同跟他警醒，啊，在父神面前一起来祷告。那从圣经的记载来看呢，这是主耶稣第一次，也是唯一的一次，请门徒们为他做点事儿。他从来没请他们帮过什么忙，都是他在关心，在去照顾他们。在极为忧伤的时候，主耶稣请门徒们为他一起来警醒祷告。但是门徒们靠得住吗？他们在为耶稣祷告吗？我们先看主耶稣自己在父神面前祷告什么。马太福音26:39，他就稍往前走，俯伏在地祷告说：“我父啊，倘若可行， 请你只要这杯离开我，然而不要照我的意思，只要照你的意思。啊，主耶稣自己稍微往前走了一段距离，在那里啊，他想一个人在父亲面前安静，在父亲面前独处祷告一段时间。所以马太福音这里的经文呢，说呢，耶稣是俯伏在父神的面前祷告，他当时是以人子的身份在父神面前俯伏，可以看出那个时候他是祷告是多么迫切，他急需要在父神面前祷告，跟神交流。那耶稣在这祷告说什么？他说：“我父啊，倘若可行，求你叫这杯离开我，然而不要照我的意思，只要照你的意思。”那这句祷告词呢，也是让我们很费解。这里讲的杯呢，是耶稣上十字架的那个苦杯。我们会想，耶稣怎么会这样祷告呢？他来不就是要喝这杯吗？他来不就是要为我们上十字架吗？难道他忘了吗？耶稣没有忘记，他非常清楚他来的使命。在前面他都是告诉门徒们他来是做什么，他会被人羞辱，被人鞭打，最后会上十字架，事情啊很快就要发生了。所以在那一刻呢，他极度忧伤啊。那路加福音二十四章那里有些经文四十四节告诉我们呢，当时耶稣在祷告的时候，他的汗珠与血滴大血滴滴在地上。那什么原因耶稣在这个时候会有这样的经历呢？最合理的解释是什么？是那个时候他再一次受到魔鬼的试探，受到魔鬼的引诱。那在他正式出来传道之前呢，他曾经在旷野的地方被魔鬼试探三次。那一次他彻底胜过了，击败了魔鬼的诱惑。那在耶稣被抓在上十字架之前呢，他再一次受到魔鬼的试探。魔鬼呢，巴不得耶稣在那个时候放弃神的计划，放弃上十字架，那样呢，人就会继续处在罪的捆绑里面，会继续在黑的权势之下。那是魔鬼求之不得的啊，罪求之不得的事情。但是主耶稣非常清楚神的旨意啊，所以身心呢都受到魔鬼的极大的攻击，让他心里面感到极度的悲伤忧伤。但是呢，他还是要愿意让神的旨意、父神的旨意成就。所以他知道呢，自己会遇到极大的试探，所以除了自己在神面前警醒外，他还请门徒们一起为他警醒。那上面提到过，这是圣经里面记载的，耶稣为了一次请门徒们替他做一点事儿，但是他们有没有跟耶稣一起来警醒？马太福音二十六章第四十和四十一节，来到门徒那里，见他们睡着了，就对彼得说：“怎么样？你们不能警醒片时吗？总要警醒祷告，免得入了迷惑。你们心灵固然愿意，肉体却软弱了。”所以在父神面前祷告一段时间以后，耶稣回到了三个门徒面前啊，彼得、雅各、约翰面前，他们三个人在干什么？在那儿睡觉啊。这里讲主耶稣对彼得讲话，不是对他们三个人讲话，说明什么？从这点来看呢，彼得是门徒里的领袖、带领人物，他有责任去带领其他的人保持警醒。这对我们今天人有什么提醒？对我们所带领的人是一个很好的提醒，对我们做父亲、做母亲的是一个提醒。我们有责任在家里面带领啊自己的孩子在神面前警醒。耶稣问了一个问题：怎么样？你们不能够与我警醒片时吗？这是一个反问，是不是？他期望他们愿意跟他一起来警醒，三个门徒理当保持警醒。主耶稣对三个门徒的要求并不高，只要求他们能够与他警醒片时。什么是片时？一会儿，对不对？主耶稣希望他们呢，三个人能够跟他一起祷告一会儿，但是呢，门徒们连一会儿都不能警醒。他对三个门徒说：“你们当要什么？总要警醒祷告。什么原因？免得入了迷惑。说明不警醒就会什么？就会入了迷惑。所以在这里，这个迷惑呢是什么？是试探，是不警醒。不警醒就会入迷惑，就会掉入试探，就会掉入魔鬼的试探里面。所以从主耶稣角度来看呢，我们信主的人，想要免受魔鬼的试探和迷惑，需要做什么？就要保持警醒祷告。 当我们保持警醒祷告的生活的时候，我们会经历到与神同在，啊，在与神同在的一个状态里面，会处在随时与神交流的这个境况里面，那个时候魔鬼就不会有趁隙而入。所以说，门徒们心灵灵固然愿意，但是他们肉体却软弱了。那从这一经我们可以知道什么？心灵跟肉体是相互什么？相对抗了，是不是？什么叫心灵固然愿意？他们心里想，对不对？他们心里想做，他们心里想警醒，但是呢，他们没有做出来，什么原因？他们肉体软弱了。那么这里的肉体软弱，不是说我们身体疲惫，而是什么？门徒们体贴自己的肉体，他们体贴自己肉体的情欲。那个时候，主耶稣自己他身体也会很疲惫，但是他知道自己呢，正面临着极大的诱惑试探，他在神面前警醒祷告，他也期望门徒们同他一样，免得他们肉体，他们体贴肉体的软弱，免得他们掉入肉体的情欲里面。马太福音26章第42节和43节，这里说，第二次又去祷告说：“我父啊，这杯若不能离开我，必要我喝，就愿你的旨意成全。”又来见他们睡着了，因为他们的眼睛困倦。所以说，第二次在父神面前祷告，祷告的内容呢，跟前面第一次是一样的。所以在将要喝的苦啊，将喝苦杯之前呢，主耶稣因为受到魔鬼的试探，心里面有挣扎，但是呢，他愿意父神的旨意成全。显然是啊，因为耶稣在父神面前警醒祷告，而没有什么掉入自己肉体的软弱里面，没有去体贴自己的肉体。那主耶稣第二次回到那个门徒面前呢，接着情况跟前面是一样的。说什么？他们在干什么？他们继续的什么？在睡大觉。这里还给了一个原因，什么原因？因为他们的眼睛困倦啊。耶稣很怜悯他们啊，说他们的眼睛困倦，听起来很合理，是不是？当一个人困的时候，需要睡觉，需要休息，很自然，是不是？听起来是不是很有道理，是不是？但是那是什么时候？那是主耶稣需要他们的时候。上面提到过啊，那是耶稣唯一的一次请他们做点事儿，请他们帮点忙，说明情况极为特别。但是呢，门徒没有把耶稣的话听到心里去啊。另外呢，门徒们他们自己也会马上遇到他们没有见过的情况，所以主耶稣在让他们警醒祷告，免得没法面对将要发生的事情。我想我们很多人都会有什么有疲惫有困倦的时候啊。我们疲倦困倦的时候，我们没法入睡。比如说我们当遇到我们悲伤的时候，我们心里面有放心不下的事情，那个时候我们身体会很疲惫，但是呢，我们就是没法入睡。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这样的经历哈。那对我自己来讲呢，最深的一次是考大学的时候。以前啊，有人可能听说过。那当时我们考大学是在县城里面考试，那我们在农村的孩子就是要在县城里面住几天。那几天晚上我几乎都没睡什么觉，当时身体很疲惫啊，非常疲惫，特别到了最后一天晚上是非常疲惫，但是就是什么没法入睡，什么原因？紧张啊，有人还很了解我，心里有事儿，对不对？心里有事儿，于是担心，于是睡不着。那马太福音这里记载的，在最后的一天啊，在逾越节的那个晚上，门徒们跟耶稣已经在一起一天了，又一个晚上，都是不是？当时他们的确是很累，他们身体是会很疲惫的，但是门徒们没有意识到这个情况极为紧急，没有意识到与主耶稣正遇到很大的挑战。那么耶稣请求他们在那个时候要警醒一会儿，同他一同来警醒，所以他们没有把主耶稣的话听到心里面去，没有当一回事儿。结果呢，他们被自己的疲惫所征服啊，他们去体贴了自己肉体的软弱，他们两次都在那儿睡觉啊。马太福音26章第44节，耶稣又离开他们去了，第三次祷告时说的话与先前一样，于是来到门徒那里，对他们说：“现在 你们仍然睡觉安息吧。时候到了，人子被卖在罪人手里了。所以说第三次在父神面前祷告的内容呢，跟前面两次啊差不多一样。所以可以看出，当时角色心里面是非常的什么伤痛，非常的痛苦，因为他受到魔鬼的极大的攻击、诱惑、试探。他在那个时候很期望门徒能够一同给他警醒一会儿，跟他一起来守望。但是呢，他们继续在睡觉，他们感受不到主耶稣的忧伤。所以主耶稣在这儿第三次回到他们那里，一方面什么盼望他们可以继续能够警醒一会儿，另一方面呢，他非常的体贴门徒们的软弱，他担心他们，他非常在乎他们，因为他知道，假如他们不警醒的话呢，他们就会掉到试探、诱惑里面去。他们不知道将要发生的事情啊，所以经过三次祷告以后，耶稣彻底胜过了魔鬼的试探。在那个时候，他已经不需要门徒们再为他警醒祷告了。所以在这里，主耶稣啊，你对门徒讲话，实际上是带着一点讽刺的口气。他说什么？你们不是睡觉吗？那接着睡吧，你们可以好好的睡了，因为什么？不需要再警醒了，因为警醒的时刻已经过去了。主耶稣马上就会被卖到罪人手里面，所以在那个时候，门徒们就是想要啊替耶稣警醒，已经没有机会了，他们已经错过了机会，他们也错过了为自己警醒的机会，他们会掉到诱惑里面去。马太福音26:46这里说：“起来，我们走吧。看到卖我的人进了，看到门徒们还在呼呼大睡。”主耶稣大声的把他们叫醒，告诉他们起来走吧，啊，因为人已经来了，卖我的人已经来了。就在前面啊，耶稣被魔鬼试探的时候，心里还有一些挣扎、忧伤、痛苦，而在这个时候，他已经完全胜过了魔鬼的试探，他已经什么准备好了要去面对将要发生的事情。马太福音26:47，说话时间，那12个门徒里的犹大来了，并有许多人带着刀棒从祭司长和民间的长老那里与他同来。啊，主耶稣给门徒讲话的时候，犹大突然出现了。那么犹大带来了很多人，带来人，他们带着什么？带着刀棒啊，显然他们想用武力来征服，来把耶稣抓起来。那么这里讲到那些人是从祭司长长老那里来的，显然坐拿耶稣的这个后台是那些宗教领袖们。那路加福音呢，22章告诉我们，来捉拿耶稣的人当中呢，还有祭司长，还有守殿官，就是啊，平时来维护圣殿治安的保卫警察，还有约翰福音18章告诉我们呢，来的人当中还来了一队罗马兵丁。那么按照罗马军队的编制呢，一队的兵丁是多少人呢？是有差不多600人。那看来祭司长他们呢，是要什么？确保万无一失。啊，派来那么多人也要来捉拿耶稣。那么下面我们讲到过，主耶稣假如不是他主动的把自己交出来，那些人是没办法捉拿他的。不管有多少兵，再多的兵也无济于事，因为耶稣一句话就可以什么把他们吓得半死。我们看几节约翰福音的经文哈，约翰福音18:3-6，犹大领了一队兵和祭司长并法利赛人的差役，拿着灯笼、火把、兵器，啊，就来到院里。耶稣知道将要面临自己的一切事，就出来，对他们说：“你们找谁？”他们回答说：“找拿撒勒一人耶稣。”耶稣说：“我就是。”卖他的犹大也同他们站在那里。耶稣一说：“我就是。”他们就退后倒在地上。那么这里的。在这里呢，耶稣故意问那些人：“你们来找谁？”当他们说来找拿撒勒人耶稣的时候，耶稣只讲了几个字：“我就是。”那么直接的翻译是什么？“我是。”那这是耶和华神向摩西介绍他自己的时候所说的话。在出埃及记3章的那里呢，摩西问耶和华神：“当以色列人会众问那么耶和华是谁的时候，我应该如何回答？”那神就告诉摩西：“你告诉他们，说我的名字叫我是，是自由拥有。”那么在约翰福音这里呢， 主耶稣告诉那些捉拿他的人说我是，这是神的名字。那些人听了以后怎么反应呢？就退后倒在地上。这个翻译太委婉了啊，实际上是那些人听了耶稣的话以后怎么样啊，马上瘫到了地上，马上吓趴在了地上。这可以看出神的话语带着巨大的权柄，耶稣的名啊，他的名带着巨大的权柄。我们回到马太福音26章第48节和49节，这里说那卖耶稣的给了他们一个暗号，说我与谁亲嘴谁就是他，你们可以拿住他。犹大随即到耶稣跟前说请拉比安，就与他亲嘴啊。耶稣给了那些捉拿他的人一个暗号，说我跟谁亲嘴谁就是你们要抓的人。我们会想这个犹大有必要做这样的事吗？主耶稣跟门徒们一共有12个人，来了那么多罗网兵丁，再加上保卫警察，那么从那些人的角度来看，他们很容易会把耶稣还有门徒们全抓走，是不是？再说了，他们自己可以问谁是耶稣呢？是不是？犹大这样呢，这样做呢，对自己是一个很大的讽刺。这里的亲嘴呢，是讲了两个人那个碰那个脸颊哈，那么亲嘴的动作呢，是本来是表示关系亲密的一种表现。根据以色列人他们的传统来看，那两个关系亲密的人才会用亲嘴的方式来相互问候。比如说在路加福音15章那里，我们也知道一个叫浪子哈，他在外面把家财挥霍一空以后，回到自己的家里，他父亲见了他第一反应是什么？到前面去抱着那个浪子，就是跟他连连亲嘴。在父亲的心目当中呢，浪子是他亲爱的儿子，是他宝贵的儿子。在浪子的心目当中呢，他对父亲才有一种敬爱。他们之间的亲嘴表示什么？他们已经有了亲密的关系，他们的关系是亲密的。那回到马太福音26章49节这里，那么跟在月季的宴席上一样，犹大呢只是称耶稣为他的夫子。那么从这一点来看呢，我们知道他跟耶稣根本就没有个人关系，很显然他跟耶稣亲嘴是完全是假心假意，他心里面是敌对神的，敌对耶稣的。那犹大在那个时候他没有抵挡魔鬼的诱惑和试探，他允许魔鬼影响他的心啊，而误入歧途。那主耶稣如何来回应犹大的？26章50节，耶稣对他说：“朋友，你来做的事就做吧。”于是那些人上前去下手拿住耶稣，所以犹大带来了捉拿耶稣。那么主耶稣还称呼什么？称呼犹大为朋友。可以看出耶稣心里面对犹大一点记恨都没有，他心里有的是什么？是对犹大的怜悯。那个时候耶稣心里面一定对犹大充满了怜悯之心，他为犹大走到那一步感到惋惜。他告诉犹大，你要做的事就来赶快做吧。这里说那些人啊，马上就上来拿住耶稣。那些人真的能拿住耶稣吗？前面讲过，耶稣只讲了2个字，那些人就什么，就趴在地上了，吓得魂不附体。他们是不可能有能力来抓住耶稣的，完全是耶稣自己把自己给交给他们。因为什么？他要完成父神托付给他的使命，他要成为那个逾越节的羔羊，成为我们的替罪羔羊啊，为我们的罪会死在十字架上。那么看到耶稣被抓了以后，其他人那些人怎么反应呢？门徒们怎么反应呢？马太福音26章51节，有跟随耶稣的一个人伸手拔出刀来，将大祭司的仆人砍了一刀，削掉了他一个耳朵。在门徒当中有一个人动作很快，说是拿着刀，一刀把那个大祭司的仆人的一个耳朵给削掉了。那个人是谁？是彼得是吧？没错啊。其他福音书告诉我们的是彼得用刀呢把大祭司的仆人砍了一刀啊。当然后来主耶稣很快就把那个仆人的耳朵给放上了啊，给复原了。那平时呢，彼得不仅是讲话快，动作还快，说是。那从这一点来看呢，可以看到彼得的性格啊，非常的耿直，非常的莽撞。当然后来神改变他啊，他的生命完全翻转，成为啊教会的德高望重的长老，成了神的重用的仆人。那看当时啊，耶稣如何来回应彼得的？26章52到54节，耶稣对他说：“收刀入鞘吧，凡动刀的必死在刀下。” 你想我不能叫求我父现在为我差遣十二营多天使来吗？若是这样，经上所说事情必须如此的话，怎么应验呢？啊，耶稣告诉彼得把刀收起来，告诉他说什么？动刀的必死在刀下，这话怎么理解？动刀的是表示什么？表示靠肉体、靠血气行事。那你靠肉体、靠血气行事的时候，会得到同样的回应，也会什么？会得到受啊靠肉体、血气行事人的回击，最后受到伤害的还是自己。那这里也告诉我们，耶稣来呢，不是靠武力去帮助、去改变人的。然而主耶稣跟他们啊，与他们计较的话，他们吃得消吗？他不需要自己动手，是不是？他说什么？他一个呼求，父神就可以差派十二个营的天使来帮助他。那么这个营的话，跟前面那个队啊，前面讲的队是一队啊，一对一营是一个意思一样的。那按照罗马军队的编制呢，一个营或者一个队呢有600人，十二个营有多少人？啊，有很多人，是不是？不用说那么多天使了，就是一个天使就可以了，一个天使就可以把那些人在瞬间彻底毁灭。还记不记得在南国犹大西西家作王的时候，当时亚述帝国派啊大军来围困耶路撒冷城，他们派多少人来？十八万大军来围困耶路撒冷城。当时神派了多少天使啊？就派一个。派一个天使，一个晚上把十八万大军全部杀了一个都没剩，啊，亚述大军全军覆没。所以在马太福音这里呢，主耶稣告诉我们什么？他来不是来靠武力来征服人的。假如靠武力呢，那就无法应验他来的目的了。教导完了以后呢，主耶稣转向了抓他的人，马太福音二十六章的五十六节。当时耶稣对众人说，你们带着刀棒出来拿我，如同拿强盗吗？我天天坐在店里教训人，你们并没有拿我，但这一切事成就了，为要应验先知上的话。当下门徒们都离开他逃走了。当时是什么时候？是彼得把大祭司的仆人那个耳朵削掉以后，那主耶稣就问那些来拿的刀棒捉他人，你们把我当成盗贼吗？他在提醒他们说，我白天每天都在圣殿里面教训人，那个时候你们怎么没有抓我呢？言下之意啊，假如我是盗贼的话，我犯了什么罪，你们那个时候在圣殿里面早就应该把我抓起来才是。意思说你们没有那样做的原因呢，是要应验先知的话。那应验先知哪个先知的话呢？耶稣没有具体的讲，而是在说那些跟他的遭遇有关的经文。比如说在诗篇41篇，那第九节那里说，他知己的朋友和与他吃饭的人会用脚踢他，那意思说有人会出卖他。以赛亚书53章第12节那里说，他将生命倾倒，被列在罪犯之中。那讲到耶稣会被当成盗贼，当成死囚犯那样对待。所以马太福音26章56节这里最后这里说什么？当下门徒们都离开他逃走了。当下是什么？是就在那一刻啊，耶稣被那些人抓那一刻呢，门徒们都什么？不是走了，是什么？是逃走了。跑了一个人，跑了一个比一个快，是不是？可以看出这个人是多么脆弱，多么靠不住。门徒们怎么会成为这个样子？我们想要看今天的经文，这样的经文对你有什么帮助？对我有什么提醒？所以对我们信主人来说，我们在世上生活的时候，我们常常会遇到各种各样的挑战，各种各样的试探，我们要如何去面对？那今天经文又告诉我们什么？一个关键的一点需要什么？需要保持警醒。这个警醒呢，是警醒祷告啊，常常在父神面前警醒祷告，从神那儿来积蓄力量和能力。那具体是什么原因我们需要保持警醒？那前面我们讲一个原因是什么？我们太过于自信，在每天生活里面，我们很容易会掉入靠自己的情况里面。我们可能不承认啊，我们很多人会可能不承认，包括我自己可能不承认。就我还常常参加聚会，常常会祷告，常常还读圣经呢。我在属灵上还挺有追求的， 但是等到我们遇到具体的事情的时候，我们会用什么心态去面对？在做一件事做决定的时候，别人跟我意见不一样的时候，那个时候我会怎么想？会不会觉得自己似乎更加相信自己的判断？会不会觉得自己的想法更合理？很可能是不是？主耶稣在提醒我们什么？不要过于自信。那保罗在罗马书第12章也提醒我们：我们看自己的时候要看得合乎中道啊。那需要保持警醒的另外一个原因是什么？我们会遇到仇敌，我们会掉入迷惑里面，我们会受到魔鬼撒旦的试探引诱。那么下面我们提到过，在圣经里面记载了主耶稣他自己两次受到魔鬼的试探啊，在出来服事之前，在旷野被魔鬼试探40天。那么在这里，今天经文告诉我们，在克西马尼园，在他被抓上十字架之前，他又再次受到魔鬼的试探。魔鬼巴不得主耶稣放弃啊神的救赎计划。你想想看，撒旦魔鬼会试探神的儿子耶稣，那我们呢？他更会来试探、来诱惑我们信靠主的人。那使徒彼得呢？他自己有很深的体会。马太福音16章那里记载了他受到魔鬼的试探。当时呢，彼得和其他的门徒们刚刚明白了耶稣就是基督，就是救主弥赛亚。所以耶稣呢，紧接着告诉他们说：“我会在耶路撒冷被祭司长、文士他们受他们的苦，会被虐待。”会被杀害，第三天会从死里复活。当时彼得听了以后是怎么反应的？他把耶稣拉到一边，斥责他一顿，是不是？他说：“千万不要发生那样的事情，这样的事情绝对不会发生在你身上。”那当时耶稣怎么说的？撒旦，退我后面去！你是绊我脚的，因为你不体贴神的意思，只体贴人的意思。很显然，在那个时候，彼得受到魔鬼的诱惑，才能说出那样的话。所以彼得自己呢有被魔鬼迷惑试探的经历，他就告诉信靠主的每一个人，当要常常警醒。我们看几节彼得前书的经文，彼得前书第5章第7节啊，第7到第9节，你们要将一切忧虑卸给神，因为他顾念你们，务要谨守警醒。因为你们的仇敌魔鬼如同吼叫的狮子，遍地游行，寻找可吞吃的人。你们要用坚固的信心抵挡他，因为知道你们在世上的众弟兄也是经历这样的苦难。所以彼得在这告诉我们什么？务要谨守警醒。他的语气非常的强烈，务要是一定，谨守是什么？谨慎自守。那警醒呢？这里也是说的警醒祷告。彼得让什么？让我们警醒祷告的原因是什么？因为我们的仇敌魔鬼如同吼叫的狮子，遍地游行，寻找可吞噬人。那我们知道，这个狮子是陆地上最凶猛的动物，是不是？速度快，攻击性强。说魔鬼呢，像凶猛的狮子一样呢，在地上到处游行啊，游行。它目的是什么？可寻找可吞噬人。那什么样的动物会被狮子吃掉呢？什么样的动物？弱小的，对不对？跑得慢的。那这里说魔鬼寻找可吞噬人，这说明什么？说明有一些人不会被吞吃的。那什么人会被吞吃？什么人不会被吞吃呢？假如一个人平时谨慎自守，一个人平时能够保持警醒的话呢？他就不会被魔鬼吞吃。相反，假如一个人平时什么没有谨慎自守，没有保持警醒，很可能就会被魔鬼吞吃。那对于我们信主人来说，被魔鬼吞吃是什么意思啊？是失去救恩，还是失去永生呢？不是的啊！一旦我们信了主，一旦我们得到救恩，有了永生，那是不会失去的。因为什么？当我们信主的时候，圣灵已经在我们心里面打上了印记，我们马上有了圣灵的印记，那个印记是不会消失的。那保罗在哥林多后书第5章也提醒我们说，我们已经在基督里的人， 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那个改变是一个不会逆转的改变。那魔鬼被魔鬼吞噬是什么意思啊？当我们说一个人被魔鬼吞噬的时候，说那个人受到魔鬼的诱惑搅扰，而让基督的生命在他身上没有彰显出来。换句话说呢，那个人活出来的生命就像是一个没有得救的人一样，他的言语、他的行为就看起来像没有得救的人一样。那他的新世纪呢，被世俗化、被社会的潮流带着走啊，在人面前没有活出耶稣基督的见证。那么这是魔鬼最想看到的结果。想想看，我们自己，我们刚信主的时候，我们属灵生命的状况是什么？对我们大部分信主人来说呢，我们刚信主的时候，那个时候我们是很火热，是不是？我们很渴望能够到教会聚会，渴望读神的话语，渴望跟弟兄姊妹在一起能够服侍，我们也渴望能够与别人一起来分享我们所信的福音。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这样的经历，我想很多人有这样的经历。那想想看，信主以后啊，过了一段时间以后，会有什么事情发生？我们可能慢慢什么就不可没那么渴慕了，对神的话语呢也慢慢的失去兴趣，对参加教会的服侍呢越来越没那么热心。我们也会可能也会来教会来参加聚会，来参加一些服侍，但是有时候觉得是在例行公事，有时候一边服侍一边抱怨，什么原因？一个很大的可能是会什么？就是受到魔鬼的影响，落入魔鬼的试探诱惑里面，结果呢，被世上的这些世俗的一些观念吸引捆绑，而影响了基督的生命的彰显。我们如何能摆脱这种情况呢？彼得这儿提醒我们说什么？要将一切的忧虑卸给神，因为什么？他顾念我们。什么叫将忧虑卸给神呢？就是彼得这儿提醒的说的，当常常在神面前什么警醒祷告，借着祷告呢，把自己心里的一切的忧虑、担心、疑惑、问题都在神面前述说，渴望从神那儿得到安慰、得到鼓励、得到帮助。这正是主耶稣自己他平时自己所做的事儿。他自己常常在父神面前祷告，他不仅祷告，他昼夜祷告，昼夜警醒。在魔鬼的试探面前，他更是在神父神面前恳切恳求，求神加添力量给他。说警醒祷告是房子被魔鬼吞噬的一个主要的武器。另外呢，彼得这儿提醒我们什么？要想抵挡魔鬼的攻击呢，我们需要跟主内的其他的肢体常常连接。彼得前书第五章第九节这里说：“你们要用坚固的信心抵挡他，因为知道你们在世上的众弟兄也是经历这样的苦难。”当用坚固的信心抵挡魔鬼，这里的信心就是前面第七节上说的，相信神会顾念我们，对神的顾念呢坚信不疑。说彼得告诉我们什么？在基督里呢，有很多人呢都会经历同样的苦难试探，所以主内的肢体呢需要相互连接彼此有团契的关系。当我们假如我们单打独斗，当我们单打独斗的时候，我们很容易受到魔鬼的攻击。但是假如我们愿意常常跟肢体跟教会在一起的时候，我们就可以什么一起去面对仇敌的攻击，就可以一起来保持警醒。且而彼得他自己已经明白了耶稣之前对他的教导，所以神呢借着他又来安慰提醒我们，就是来帮助我们。所以我们平时我们在度日的时候能够愿意常常保持一个警醒的心。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真是我们感谢你，感谢你将你的宝贵的话语赐给我们。真是盼望我们每个人都已经听到了你的话语，不光是听了，而是让你的话语进到了我们心里面，让你的话语在我们心里面做工，挪走我们心里的拦阻，让你的话语在我们心里自由运行。因为这个世代邪恶，太多的事情会搅扰我们的心，我们的心会受到魔鬼撒旦的搅扰影响他巴不得我们没有活出耶稣基督的生命。天父，求你让我们这时能够像你今天话语提醒的 像我们的主耶稣亲自提醒了我们，当保持警醒，免得我们入了迷惑。请你与我们每一位同在，在每天的生活里面，我们在家里面，在教会，在我们所到之处，我们能够常常保持一个警醒的心态。请你与我们同在，我们感谢你，祷告祈求是奉主耶稣的名，阿门。